弟兄姊妹平安，还好大家都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啊！今天感恩节确实是很不一样啊。像刚才诗歌所说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数在神的恩典啊。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多动荡，我们都还可以有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家里面老帅今年是在感恩节之前回到家里面，所以我们今年是一家三口人在一起庆祝感恩节的时间都是神的恩典。我想每个人都喜欢庆祝各种各样的节日。我们华人在一年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传统的节日比如新年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我想在我们这儿的华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太在意这些节日，但是在亚洲的华人，我想他们会非常在意，常常过这样的节日。想想看，他们为什么庆祝这些节日？他们庆祝对象是什么？你没想过在我们华人的传统节日里面，庆祝这些节日要么是跟假神有关系，要么什么是跟人有关系比如说中国的新年，是最起初的时候是跟什么有关系？跟祭祀鬼神相有关系。元宵节是跟什么？跟佛教有一定的关联。那端午节呢，有人说可能跟屈原有关系，是不是？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初的话是跟什么？跟祭拜图腾有一些关联。那中秋节呢，也跟拜月亮有一定的相关。是，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这些庆祝的内容就慢慢的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当然清明节就不用说了，是都是什么本身就是纪念死去的亲人的。那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也多了感恩节。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又多了什么？我们有了复活节，有了圣诞节跟复活节。那在这几个节日里面，很明显我们都是在庆祝都是在庆祝的对象是神，是耶稣基督。那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很多很多节日，他们的节日实际上比我们华人还要多。在他们的节日里面，他们都庆祝什么在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节日里面，他们庆祝的对象是谁？是耶和华神在他们所有的节日里面，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庆祝的都是跟耶和华神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来敬拜神，来赞美神。那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节日以及他们所在节日期间所做的事情。那上礼拜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经过39年多快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漂流，最后到了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他们在那地方安营扎寨，在那儿休整，所以很快就要过河进入约旦河西边的迦南地。那在行动之前呢，神在各方面为他们做预备，让他们数算人数数点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那也是为他们来提前预备土地分配或管理的原则，也为他们设立新的领袖在迦南地之前为他们设立新的领袖。那这些准备都是什么？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为他们顺利的进入迦南地做好准备，并且是能够去了以后有效的去管理神赐给他们的产业。那这些预备呢，都基本上是什么？着重在以色列人他们人中间，对一个整个民族来说，他们如何有效的治理自己，如何来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产业。那除了这些预备以外，他们还需要做更重要的预备。在哪方面呢？他们需要什么预备？什么如何能够保持跟神耶和华神的关系？那么借着什么样的途径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会看一下以色列人是借着庆祝各种节期来到神的面前，来保持跟神的关系。那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下，他们这些节期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启发？那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这个39年以前，神已经借着摩西，已经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例、条规、各种节期， 告诉啊他们如何去持守那些节期。那在利未记有啊很详细的记载。那到了民书记这里，那神为什么又记得摩西要重新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来颁布这些节期的条例？什么原因？当时在西奈山领受律例节期的那些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地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在到达摩亚平原之前，这些人到哪去了？除了两个人以外都已经什么倒闭旷野了。所以那么第一次颁布这些条例的时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很年轻，有的还没有出生。所以到了民数记这里呢，再一次来阐明这些啊条例，这些节期的条例，那记载的更具体，另外还增加了一些啊新的条文。所以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呢，神记得摩西再一次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来阐明这些节期，并且如何去遵守。非常显然是非常重要，显明这个重要性是让他们这些人借着节期啊，借着庆祝节期呢，来跟神有效的交流，盼望就说啊，盼望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能够啊，借着这样的节期来到神面前来啊敬拜他。那今天我们会看民数记啊28和29章两章的经文啊，经文还是啊比较多。你会发现这个经文呢，还是记载的比较啊，看起来比较繁琐，比较细致。所以啊，盼望弟兄姊妹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心里面能够啊有特别的耐心啊，神把这样的话语能够这样详细的记载下来啊，有他的目的啊，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啊能够仔细的去思考这样的经文。那我们先读一下民数记28章1到11节的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翻到您的圣经，民数记二十八章第1到第11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也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又用细面依法1/10，并捣成了油1/4，调和做素祭，这是西乃山所命定为长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1/4，在圣所中你要将存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当安息日要献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1/2为素祭，又将同献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渴望你的话语啊，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被你得着。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民数记28章一开始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呢献供物啊，作为给他的馨香的火祭啊，就是燔祭。那以色列人呢每天要献2只没有残疾的1岁的公羊羔啊，作为燔祭。那2只公羊羔呢，这说是当作长献的燔祭。那长献在这个词在下面多次被用到，是什么意思呢？是每天啊必须要献的啊祭。那利未记第2章告诉我们如何啊具体如何献啊燔祭，除了祭牲的皮以外，祭牲的每一部分都要放在祭台上焚烧掉。那我们知道 燔祭是表明什么？表明献祭的人将自己全然的焚烧，全然的献给神。啊，这是在民数记那二十八章这里呢，每天所献的这两只公羊羔呢，是以会众以色列全会众的名义献上的，所以表明什么？整个以色列会众愿意在神面前啊摆上，把自己全部放在神的面前。那这两只羊羔具体在什么时候献？这里告诉我们，早上一只，在黄昏的时候献上，另外一只。所以咱们在天亮的时候献一次燔祭，表明什么？这一天刚开始，在白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到黄昏的时候再献上另外一只，表示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放在神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从早到晚，这样就是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啊，一天都在敬拜神啊，都在亲近神。那在每天在献这个燔祭的时候，还有伴有其他的献祭。二十八章第五、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什么？有素祭啊，用什么？用细面跟油和在一起来献素祭。那么他这儿讲面呢是一法十分之一，一法是也都是跟那个心呢都是容量单位。一法呢大概是两升一心的话大概是一升。所以在这个时候，那神也让以色列人献素祭。那素祭是表明什么？表明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过一个洁净的生活。所以那这里提醒以色列人，那这个燔祭呢是在西乃山的时候就已经是设立了，在这个地方重新再被提到。那民数记第二十八章第七第八节这里说，那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一心四分之一，在圣所中将存酒献给耶和华为奠祭，到晚上的时候也献另外一只羊羔，那跟早晨过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说奠祭什么意思呢？奠祭很简单，就是将那个酒泼出去撒出去，是表明什么？表明献祭人呢将自己完全什么没有任何保留的完全的放弃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保留。那这里告诉我们，神借着摩西让以色列人每天都要在他面前献祭，献什么？燔祭、素祭和奠祭，一天两次每天借着这样的献祭呢，以色列人可以从早到晚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每天呢都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以色列人是每天所行的，那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对我们信主人，我们同样是吧，每天从早到晚都愿意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从早到晚呢都愿意将自己真是一天都在神的面前让他来管理这一天呢都愿意在他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下面呢是以色列人在一个礼拜要一次所行的事情，在民数记第二十八章第九、第十节这里，我们刚读的安息日的时候要献两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并还要同时有什么有素祭一同献上。除此之外呢，他这儿讲什么同长线的燔祭跟什么跟同线的奠祭在外，就是在安息日这一天的话，那天还要早晚各献一次。所以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但是祭司呢可以在神面前为他们献为百姓献祭。这里告诉我们，在安息日这两只羊羔要同时献上。那在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那这里我们刚才讲，除了这个安息日那天献的两只羊羔以外，长献的那个祭早晚都要同样的献上。那这个安息日我们知道它是神为他的百姓所设立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在这一天呢，神是希望他的百姓放下手上的任何的工，在他面前安静，在他面前来寻求安息寻求平安。那除了他们一个礼拜一次有这样的特别的记得献祭来敬拜以外，他们每个月还有一次固定的，在 在第二十八章第十一、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每月朔啊，你要将两只公牛、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每只公牛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作为素祭，那只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素祭，每只羊羔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作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活祭。那月朔的是每个月的第一天，耶和华神吩咐啊摩西让以色列人在每个月的第一天要献什么？两只公牛、一只公绵羊、七只羊羔作为啊燔祭来献给神。同时呢还有素祭，还有素祭的量是根据祭牲的种类不同而来定。那十四节、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还要有什么？有奠祭。他说这是每个月的燔祭，一月之中月月如此，要将一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要献在长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说这里又告诉我们什么？献燔祭的同时也是有奠祭啊，奠祭量是根据祭牲的量的不同而祭牲的种类的不同而有差别。那他说这是每个月啊，神吩咐以色列人每个月都要行的。那这里多了一个祭，叫什么？赎罪祭，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增加了一个赎罪祭。那我们知道赎罪祭在立位祭告诉我们啊，具体如何来献赎罪祭。献赎罪祭的时候，那祭司呢要把祭牲的血对着会幕里的幔子要弹七次，将一些血抹在哪里？抹在会幕内还有祭坛的四角，把剩下的祭牲的血呢要倒在祭坛的底部。那这些动作呢表明什么？表明这些血是用来洁净献祭的人的。之后呢祭司呢要带着要什么？要把那个祭牲的其他所有部分的脂油都拿下来，要放在祭坛上焚烧。那以色列人呢的罪呢就背着祭牲的血呢来替代，得到神的约呢，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来敬拜他啊，与他来亲近。所以每个月的第一天，以色列人呢在这里需要以赎罪祭啊，借着赎罪祭呢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在一年的其他的节日里面，以色列人也要需要借着赎罪祭啊，在神面前来得到洁净。那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那祭司是借着动物的血啊来借着这样来啊赎罪祭呢，这样一个动作呢是来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啊，是为人赎罪的。那公牛，我们知道那里告诉我们，公牛的血、公羊的血呢，没办法啊，就是真正的赎罪，只是让人能够想起自己有罪而不能够赎罪。那而耶稣基督呢，一次将自己献上，他成了那永远的赎罪祭，相信的人呢就得到赦免啊，就成圣。那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希伯来书相关的经文。那么刚才我们从刚才看的这里的民数记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神要他的子民在什么？在每天固定的时间献祭，在每周固定的时间献祭，在每个月固定的时间来献祭。借着这样的献祭啊，天天献祭、周周献祭、月月献祭，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借着这样的具体的献祭呢，他们每天可以亲近神，每周都可以亲近神啊，每个月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可以时时刻刻的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那除了这些时间以外，这些日子以外呢，神还让他百姓在一些特定的节期来到他的面前。那其中一个节期就是下面我们要看的是逾越节。那二十八章的十五到二十五节这里有一些描述逾越节啊。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 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二三节，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一列七日，每日要照这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第七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对这个逾越节应该有一点了解。出埃及记十二章那个地方有描述，正月十四日，以色列人每一家呢要预备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吐在门框上跟门上。那天使来的时候会越过以色列人的家，他们全家会得到保护。那埃及人家里面的头生的男丁和一切头生的牲畜全被击杀。那当天晚上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说神让以色列人要纪念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在正月十四日，从那天开始，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吃一个礼拜。那么第一日跟第七日呢，他说都是要盛会不可做任何工。那同时在逾越节期间呢，在神面前他们要献祭，献祭的量呢是什么？是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羊羔，同时还要献什么素祭和奠祭。那素祭跟奠祭的量也是根据祭牲的不同而不同的，还要献一只另外一只山羊作为赎罪祭。所以在逾越节的后面的七天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呢每天都在什么献同样的东西。在逾越节期间他们献的这个这里说的是素祭跟奠祭呢，这是新的条例以前没有提到过。那这里再次讲逾越节呢献的祭呢是额外的，每天早晚所献的还是要照常进行。说神呢让以色列人将这逾越节这个时间特别分别出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一心一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来思念，来纪念神对他们以前的带领和保守。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羔羊呢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就是那被杀的逾越节的羔羊。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为我们赎罪，我们都已经成了无酵的面，我们都已经变得洁净了今天我们都信主人都庆祝什么？都纪念耶稣受难日那么按照犹太人的年历呢，耶稣受难日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晚上我们纪念，我们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替我们赎罪，让我们得到赦免记得他所做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那另外一个节日以色列另外一个节日叫七七节，在二十八章的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儿有描述。七七节是庄稼出熟，你们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献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油的细面，用调油的细面。为每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的赎罪。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素祭并铜献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那七夕节呢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七个安息日。那七夕节也叫初熟节是谷物出熟的时候，那后来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就成了什么？七节就成了五旬节，那是在逾越节以后第五十天是五旬节。那么这里说到七节献给是个什么？是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那庄稼可以成熟，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食物， 让他们享用，这完全什么？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在七节之间呢，以色列人什么工也不能够做啊，在那一天呢，他们要什么？要献的祭是燔祭、素祭、赎罪祭呢，跟月节期间呢每天献的是一样的啊。同样的，在七节这一天呢，早晚也要献啊，长献的祭。那神要让以色列人把这一天特别的分别出来，把这个谷物初熟的日子特别分别出来，在这个时候来他面前来感恩来赞美。那我们就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初熟的果子呢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节那里这样记载，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碎了的人是什么人？是已经离开世界相信耶稣基督人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成了那些已经离开世界信他的人的初熟的果子。言下之意，信他的人以后也会复活，也会成为复活的果子。那哥林多后啊前书15章23节这里说，待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熟基督的啊。所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信靠他的人都会复活，是按照次序复活。什么意思呢？是在耶稣基督之后复活。那对我们信主人呢，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我们有复活这个盼望。那我们下面讲的三个节日呢，是在犹太年历里面的七月份。在七月份对于那个啊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繁忙的非常忙碌的一个月。他们啊可以说他们一年当中七月份是最重要的一个月了。两个礼拜之内有三个节日。啊，第一个是叫吹角节，民数记29章1到6节。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卫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新鲜的燔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献1法10分之3，为一只公羊要献1法10分之2，为那7只羊羔要每只要献1法10分之1，又献1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作为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所以每献一个祭的时候，这个描述是跟前面有很多很多共同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说每个献祭的话都是非常独特的，都是同等重要的啊，都非常重要的，所以都记载的非常详细。所以七月份的第一天呢，是非常特别的天，又是什么？又是吹角节，又是当月的第一天。那么前面讲过，每个月的第一天就要献月朔祭啊，这里的话又加上吹角节的祭物，还有加上长献的祭，每天早晚献的祭。所以这一天呢，会献很多的祭啊，燔祭、素祭、奠祭。说这一天呢，也是要以色列人的话什么都不能做啊，他们要全然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借着献祭来庆祝，来到他面前。那这里呢，以色列人把这一天对作为对自己的提醒，因为什么？再过十天，到7月10日那天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日子，什么日呢？赎罪日啊！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呢，预备自己在神面前来审查，来准备认罪悔改。后来他们啊，以色列人呢啊，亡国被掳之后呢，他们将七月一日，他们的年历的7月1日定为什么？定为他们的新年。这样一来的话，以色列人有几个新年？有人说有2个，有人说有3个。应该说有3个哈，3个的话，那么有一个是西历哈，那么一个是宗教年历，宗教新年是正月初一。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是他们的民历的新年，就是7月初一啊。所以现在犹太人呢，基本他们都是在庆祝什么？他们的啊民历的新年啊，七月初一。所以在新年一年的开始呢，以色列人借着吹角 结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庆祝来感恩，为一年一度的赎罪日来做预备，也为后面7月15日的祝棚节的庆典来做预备。那在圣经里面吹啊角声啊吹号角声呢，都是预表有好消息的到来，那也预表耶稣基督将会啊有好消息带来。我们看一节马太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第31节这里这样描述，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从到那边啊，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啊。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在讲话，他说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会什么差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神的选民从四方召聚来啊。所以这是啊讲到角声啊，预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有号角的大声。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节日，以色列人啊赎罪日，民数记29章第7到第11节，7月初十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7只，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那这里记载什么？以色列人在赎罪日时候所献的与吹角节所献的祭物是啊完全一样的。那么与其他的节日一样的，这一天呢，以色列人也是什么工都不能做。不仅如此，在这里对他们有一个新的要求，什么要求？他们在那天要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完全的否认自己。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禁食。圣经里面在提到禁食的时候，都是跟祷告有关系啊，在神面前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在神的面前呢啊，这样审查自己，认罪啊，悔改。可以说赎罪日是以色列人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日子。那一天什么？全天禁食，在神面前认罪啊，在神面前来思念神的恩典。所以利未记16章跟23章呢，都记载了大祭司如何带领民众来守那个赎罪日，如何为自己为百姓在神面前来赎罪。大祭司要到会幕里面啊，在那个金坛上烧香，那百姓在那个时候就禁食祷告。那大祭司呢也会把祭牲的血呢点在了祭坛的脚上。那我们知道这个祭牲的血呢都是啊用来替代人的罪。那么焚香呢是表示什么？大祭司在那儿焚香的时候，他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啊。那些所以不愿意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的，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都会被从会众剪除。所以根据民数记啊，根据利未记啊，利未记16章那经文我们知道，大祭司还会做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呢？他会把两只啊公山羊来带到会幕的门口来研究。研究一只的话是归给耶和华神作为燔祭献上，另外一只是什么呢？他把它做一个名字哈，叫阿撒谢勒。那么是这个什么意思呢？是放走了羊啊，放走了羊类。那么大祭司呢将那只阿撒谢勒羊放在耶和华神面前，用来什么？为会众赎罪，把它带到旷野，让那羊就啊走了，表示什么？人的罪啊，人的罪被带走，被拿走了，不会再回来了。所以那当然这两只山羊的话都是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替罪的羔羊，他被杀是为我们赎罪，因为他所成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啊被赦免，成为圣洁的。那最后一个节日呢是叫什么？祝棚节，是在民数记29章12节到16节这儿描述的，在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也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又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那十三只公牛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那两只公羊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十四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那从献祭的角度来看，祝棚节可以说是什么？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节日，最大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它从7月15日开始，一直有八天的时间。那每天都要什么？献很多的祭，来纪念他啊，纪念神呢对他们祖宗的眷顾，纪念来感恩神曾经带他们祖宗啊出埃及过旷野。那在民数啊利未记那个23章那儿，神那儿吩咐啊以色列人呢，要让祝棚节呢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一个定例，让他们的后代去思念神对他们祖宗的眷顾和保守。那么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在祝棚节期间呢，从第一天到第七天，他们每家人都要住在一个临时搭的帐篷里面，那帐篷都是用树枝来做成的。那祝棚节期间献的祭加起来超过所有其他祭的总和，所以祝棚节的第一天要献什么？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公羊羔，这里讲什么？14只，作为燔祭。还有什么？一个公山羊要作为一个赎罪祭。那除了这个以外，还要献素祭啊、奠祭，还有每天常献的祭。所以以色列这样记得大量的献祭，他们在那里庆祝神对他们的带领，对他们丰富的供应。那在后面的6天时间里面，从第二天到第七天所献的祭物都是一样的，除了什么？除了那个公牛犊的数量每天减少一只以外，其他的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那段经文呢，下面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在这儿读了，请弟兄姊妹自己去看一下。那到了第八天呢，情况很不一样啊。我们跳到民数记的29章35到38节，第八日你们当有严肃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做火祭做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之外从献祭的数量来看呢，第八日呢跟那个7月1日的催缴节，还有那个第10日的赎罪日所献的量是一样的。那祝棚节的第八天跟第一天呢都被称为什么？圣安日，是跟安息日呢有点类似。所以在那2天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从第二天到第七天呢没有那样的要求。所以这里讲最后一天呢是最隆重的一天。经过一个礼拜的献祭，一个礼拜在神面前的敬拜，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再次哀敬下来，来纪念神的作为来预备自己在神面前如何来好好的来服侍他。那么在后来那个祝棚节最后一天呢，以色列人又增加了另外一个仪式，叫什么仪式呢？就是在祭坛面前的祭坛的边上呢有一个洒水的仪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他们遇到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是喝水的问题那个旷野非常干燥，缺乏水源。但是呢，神从来就没有让他们缺过水喝。所以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以色列人呢纪念神曾经为他们在旷野里面供应丰富的水源。所以我们开一节新约圣经的经文，对我们会有更大的帮助。约翰福音7章37和38节，这里是主耶稣在讲话，他说节期约翰苗这样描述，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说的节期的末日是什么时候？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第八天 啊，这里称为最大最大之日。那么根据史料记载呢，祭司会拿着一个啊金瓶到希洛亚池去取水。那希洛亚池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的，耶稣当时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个人，当时耶稣用泥巴摸他的眼睛，让瞎子到希洛亚池子去洗一下，结果瞎子的眼睛是马上得到彻底的医治。所以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当供职的祭司把那个祭物放在祭台上的时候，那取水的祭司呢，他们会拿着那个瓶子到希洛亚池子去取水。那他取水的过程，他要经过水门的时候，吹号的祭司就要吹号三声，就告诉里面的人水已经到了。那之后呢，那祭司就把那个水要倒在祭台的那个底部的盆里。接着圣殿的唱诗班就在那儿高声唱诗赞美神。那么他们唱的诗歌呢，基本上都在诗篇的113到118那几篇。那来到圣殿里面来参加敬拜的人呢，手里面他们会拿一个棕榈树的树枝在那儿挥舞在那儿赞美。在祝棚节最后一天呢，刚才讲是节日的高峰，是最大日，祭司要行那个倒水的仪式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因为刚才讲，在旷野的时候，是神为他们预备那个宝贵的水源，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保持。所以刚才讲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在最后一天，祭司要代表会众在祭坛面前要行倒水的仪式。最大的可能就是耶稣就在那一刻，在这个祭司要倒水的时候，耶稣大声讲话，他说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当时周围的人，他们的注意力本来是在哪里啊？本来在祭司的身上，对不对？在祭司要倒水那个仪式的身上，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耶稣大声讲话，所有心里面干渴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众人的注意力马上到了耶稣身上，到耶稣面前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什么？是信他的人，是愿意相信他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喝。那些愿意相信他，耶稣是活水，有了耶稣基督就不会干渴，心里面就会得到永远的满足。那我们看民数记29章最后两节经文，39和40节，这些祭这些祭要在你们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该心所献的之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于是摩西照耶和华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神记得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呢，上面这些祭献祭的都是什么？都是会众在固定的日期、固定的节期在特别的节期来献的。那这些祭呢，都是集体献祭，集体在一起敬拜、赞美神，在神的面前集体认罪。那这些，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些集体的献祭敬拜呢，不能够代表个人的献祭和认罪换句话说，平时以色列人每个人他自己也能够，也需要常常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帮助？跟以色列人相比，我们今天人实在是太有福气了，我们有更大的福气。以色列人需要什么？需要献很多的祭，需要常常献祭，需要一个献祭的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他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这样亲近神，跟神建立关系。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人，我们不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带着祭牲让祭司给我们献祭了，我们不需要记得那样的各种的献祭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不需要用祭牲去献祭了。什么原因？因为有人已经替我们献了。是谁替我们献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什么？为我们献祭，他自己一次献上就成了那永远的祭。 因为他的献祭，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看几节希伯来书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四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么这里讲的律法是美事的影儿，是那个美好的事情的影子啊，不是本物的真相。本物的真相是谁？是耶稣基督啊。献祭的人他们啊没办法借着祭物得到完全，否则就不需要常常来献祭了啊。献祭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是让人能够想起自己有罪啊，所以那个祭牲的血是没办法除掉人的罪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因此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耶稣基督自己一次献上当作赎罪祭回到父神的面前啊，他因为他一次来献祭，叫成圣人得以完全。什么是成圣人？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人。那么这些人呢，在神的面前成了完全的人啊，成了洁净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呢，可以坦然无惧，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来？我们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可以敬拜他？是在早上？是在晚上？还是在礼拜六？还是在礼拜天？还是在什么时候？那我一个邻居，他是安息日会的，这对夫妻啊，非常的认真，非常坚持。他们认为必须是礼拜六才能到教会去敬拜神啊，其他时间去的话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说礼拜六那个是安息日的时间啊，人到那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来安静、来敬拜、来赞美他。也有人说，哎，我们一定要在礼拜天的早上来敬拜神。那你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敬拜神？那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十七节那里这样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事都是后世的影儿啊，那形体却是基督。当时有人强调，光谈基督，光有基督不够，还要什么去持守那些节期各宗的律例。保罗说那些都是什么？都是实体耶稣基督的影子。既然影子已经啊，影实体已经来了，影子什么就不重要了，就抓住实体，不要抓住影子不放了。所以将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所做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在任何时候来敬拜、来赞美他。我们可以在早上、在晚上、在一个礼拜任何一天、在一个月里面任何一天、在一年里面任何一天，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礼拜天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耶稣在复活节的主日，对不对？在主日时候复活了。但是呢，重要的不是时间，就像耶稣自己说过的，他告诉我们什么？拜父的、拜神的什么？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神在意的不是在什么地方，不是在什么时间，而是在意什么？我们要常常呢能够持有一个敬拜他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啊赐给我们。天父，真是看到你的话语在三千年前就留下，很久很久以前就留下啊，这话语不是光对以前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天父，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愿意在你面前委身全然献上。我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人有何等大的福气，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他已经成就了一切，因为他一次献祭 把自己全然献上，我们这些信靠他人，我们愿意接受他人，我们被彻底的赦免，我们成了完全的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真是有一个敬拜你的心态，来被你使用，来为你啊做你美好的功，成你美好的见证。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